明慧网第22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80后实修大法，修去党文化，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智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29日。慈悲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是一名80后，是独生女，修大法让我明白人生的真谛，大法的法理也不断指引我走正修炼路，在法中提高。借第22届明慧网大陆法会，把自己提高心性、修去党文化的故事分享给大家。感恩师父，感恩同修。从小，我在邪恶党文化的灌输下，有很强的争斗心，遇到自己不顺心的事，与家人斗，与同事斗，甚至与陌生人斗。记得有一次，我开车行驶在公路上，路是双行道，我行驶在左侧车道，一辆轿车想从我后边超车，就不停地朝我按喇叭。我认为很不礼貌，争斗心一下子就上来了，于是狠踩油门，就是不让他超车。我们两辆车并排开了一小段路，因为快到弯道了，我就减速。可高速行驶的汽车在减速过程中不停地晃动，我从没遇到这种情况，就死死踩住刹车，双手握紧方向盘，用力让车恢复正常。在离公路隔离墩还有不到1米的距离，车恢复正常了，能正常行驶。我吓坏了，心咚咚地跳，现在想起当时的场景都后怕。我车里有真相护身符，上面写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知道是师父在保护我，谢谢师父。这件事以后，我认真反思自己的怨恨心、争斗心，深深意识到这种执着心不去，党文化不去，危害无穷。第一部分，在工作中修去怨，学会包容与理解。一、善心化解判卷风波。我是一名小学教师，学期末我们年级要帮其他年级判期末试卷。一次，年级负责人去询问判卷子的事，我就等他的消息，询问他判卷子的地点，但他一直没有回我的信息。我就在办公室等，等了大约3小时，快到下班时他回来，才说自己去判卷子去了。我问他为什么不告诉我判卷子的地点，他说还以为我知道。我的怨恨心一下子就上来了，什么都没说，提着包就走了。回家路上，一直担心主任会不会因为我没去判卷子批评我，我怎么跟他解释。但主任一直没找我，我心里的石头也放下了。上班时，我也不理年级负责人，我想，大小也是个负责人，怎么能对同事做出这种事？踩着同事，跟领导献媚，真无耻。我上班时不理他，他跟我说话，我就装作没听见，也尽量不在办公室待着，回避他。这样过了一天，心里不是滋味，觉得自己做的不对，这是争斗心。判卷子的地点就那么几个，自己应该主动去找，自己有安逸心，才出现这样的事。第二天，我就和同事的关系缓和了，他再让我干什么，我主动配合。又过了一个学期，到期末判卷子的时间，那天年级负责人正好要去医院复诊，不在学校，我就自己找到判试卷的地方，还给他发信息，告诉他判卷子的地点，让他别着急，专心看病， 他也特别感谢我。二，用心当好副班主任。寒假开学前一天，负责我们年级的主任让我换班当副班主任。我原来的班是年级纪律最好的班，特别省心，但新换的这个班非常乱，学生之间经常打架。一年级第一学期时，班主任和一位任课老师在看着他们，还有两个学生因为打架，其中一个学生的手被踢骨折了。两个孩子的家长还怨学校老师看管不到位，不愿意承担责任。学校领导与班主任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才解决此事，但因为这一起安全事故，他们班也没有得到安全班的奖励。我心里有怨气，凭什么让我当乱班副班？刚想说不干，这时爸爸回来了，我跟他抱怨，他反而劈头盖脸说我一通，说我做事不走心，让我先干一段副班，不行再跟领导说。我同意了，我想，这也是针对自己的安逸心来的，想想清闲，可同事们都那么累，大法弟子怎么好意思想清闲呢？开学后，我就踏踏实实地带班。中午，学生有午休时间，有时班主任开会，需要副班进班看管。学校要求放邪党的影片，我不放，邪党只会散播假恶斗，作为大法弟子，不能助纣为虐。我在大法弟子创办的网站《干净世界》找适合儿童看的健康影片，在班里播放，孩子们特别喜欢，看得很认真。因为中国人受邪党文化很深，我也喜欢看明慧网大法弟子教育学生的好文章、好故事，这也启迪我很多智慧与善心。教育孩子时，尽量少用命令的语气，告诉他们什么事能干，什么事不能干，多讲道理，少指责。我带班的时间段，孩子们不那么乱了，这一学期还有进步，获得安全班奖励。孩子们很开心，也越来越懂事了。看着孩子们的进步，我很欣慰，也庆幸自己当初没有受怨恨心的影响，跟领导要求不当这个班的副班。是大法改变了我，也改变了我的工作环境。谢谢师父。第二部分，在家庭生活中修去争斗心，学会善待家人。我与先生结婚已经快五年了，在与婆婆一家人的相处中，矛盾渐渐也多了起来。当初我与先生结婚时，父亲花400多万在城里买了房装修，婆婆家没出一分钱，我就觉得婆婆一家人应该感恩，对我应该好，但事与愿违，婆婆偏向小姑子，对我时不时的语言挖苦，嫌我工作忙，跟她吃饭少，处处说小姑子的好，我跟婆婆的矛盾与隔阂也越来越深。婆婆家最令我无法接受的一件事，发生在2021年底。婚前，婆婆家人说房子都是我和先生的，但婚后不到一年，公公与婆婆就把3间南屋给了大姑子。大姑子一家把南屋的门改了朝向，圈起一个院子，出租了。那时因为疫情封控，我被封控在城里一个月。回婆婆家时，大姑子一家都已经把房子改好了。这期间谁也没对我说这事。我的怨和恨一下子就上来了。跟丈夫吵，说他们家人骗人，跟公婆之间也有了深深的隔阂。当我知道自己是大法修炼者，与公婆有任何矛盾，都不能跟他们吵架红脸，只是生气时回自己屋里待着，或回娘家城里住一段时间，减少与公婆、大姑子、小姑子的正面接触，减少冲突。但每次回婆婆家，看到被改动的南屋，心里就翻江倒海的难受， 充满怨。我知道自己的怨也源于妒忌心，见不得大姑子小姑子比我过得好，这不符合修炼人的状态。我想，也许我上辈子欠婆婆家的，这辈子还。这样想，自己翻江倒海的心也能平静下来。今年夏天，婆婆生病住院了。一天，正好小姑子去看婆婆，我在家蒸了红薯玉米，带给医院的婆婆。小姑子看我来了，很吃惊，也很感动。我也善意地跟她打招呼，聊婆婆的病情。开始我们还有些拘谨，但后来她体会到我的诚心与善念，就很放松了。到了探视结束时间，我们一起下楼，她还叮嘱我路上注意安全，我也叮嘱她开车小心。我们之间心灵上的那堵墙没了。第二天，丈夫、大姑子、小姑子都上班，没有人去医院看婆婆。我就买了两块蛋糕店新烤的月饼去看望婆婆。婆婆很高兴。到了探视结束时间，婆婆还在护工的搀扶下送我出来。看到婆婆要人搀扶才能走路，我的善心一下就起来了。自己修得太差劲，连家人都救不了，真是愧对师父。我也意识到，我们是一家人，家里缺了谁都不行，大家要互相体谅，家庭和睦，才有更好的状态工作生活。以前我在婆婆家待一天，就受不了她的很多语言做法，心里充满怨，就找借口离开。现在在婆婆家多住几天，有怨就排斥，多学法，心里也很快平静。公公爱听广播，我就根据广播中的内容跟他揭露共产党干的坏事。公公很认同，说共产党最坏。第三部分，不再怨恨上门非法骚扰的邪党人员。我的母亲是大法修炼者，自1999年720后，因为坚持信仰，邪党610人员多年频繁地非法骚扰他。每次他们来非法骚扰母亲，爸爸就痛打妈妈，搞得家里像魔窟一样。我内心很恨这些不明是非、助纣为虐的邪党人员。后来我学习师父的讲法，看同修们的交流文章，知道他们也是被中共谎言蒙蔽才做出错事。村里的网格员就住在我家对面，很多次都是他领着警察来我家非法骚扰我母亲，还跟母亲要我的手机号，想要威胁我，母亲没有答应。开始我回避这位网格员，不理他，但我们是街坊，抬头不见低头见，对他冷漠，他对大法弟子的误解就更深。我对他要有善心，让他体会到我的善，少受邪党的蒙蔽。所以每次出门遇到他，我就主动跟他打招呼，看到他开车要走，就提醒他注意安全，让他能体会到我的善。警察非法骚扰妈妈，他虽然还带着警察来，但他在妈妈面前已经不说污蔑大法的话，我想这也是改变和进步吧。今后自己和同修们还要多发正念，清除当地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因素，把真相讲到位，减少邪党人员对大法弟子的迫害，让他们有得救的希望。修炼中我知道自己有很深的怨恨心、争斗心、党文化，我也认识到这已经成为我与身边人能够和睦相处的一堵墙，成为正实法的障碍。我一定好好学法，在法中提高，再去怨，再去思，修出为他的慈悲，兑现史前誓约。个人修炼层次有限，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谢谢无私的同修们。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网第22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放下怕斗恶，慈悲心就出来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1日。师父好，同修们好。2015年溯江后，每年协党开会前，警察都会例行公事一样来我家。前期我把他们的上门叫骚扰，大嗓门的把他们轰出去。后期我才明白，他们当中也有好人，也要明真相得救，而上门就成了桥梁。下面我想说一说我是如何转变对警察的态度的。一，内心对警察有观念，所以表现出来的都是恶和斗。1999年，江泽民运用手中权力，胁迫中共警察肆无忌惮地抓捕迫害大法弟子，所以我内心深处对警察一直有一种对立的观念，现在看来就是一种怕。实际上，警察和大法弟子并不是对立的，警察也只是被利用了。而我因为怕，潜意识中就会不自觉地想保护自己，就想要和人斗。他们第一次来是2016年暑假的一个下午，村长带着镇上派出所所长大概六七个人闯入我家。当时我没在家，家里只有刚刚大学毕业的女儿。她见状赶紧迎了出去，问他们要干嘛。他们吓唬我女儿说，你妈在家吗？他说不在。他们说，你妈还练法轮功吗？要是还练，就把她送去洗脑班关起来，再判她几年。他们肩上都扛着执法记录仪，闪着绿灯。女儿见这阵势，六七个凶神恶煞似的站在院子里，有点害怕，但还是回复她，放弃是不可能的了，做好人没错。然后女儿问，请问你贵姓？他说，我叫某某某，是镇上的派出所所长。女儿又转头问其他人，他们当时没有防备，挨个儿都说出了名字和职务。女儿就叫着他们的称呼，告诉他们练法轮功没错。他们要我的手机号，女儿不给，要我丈夫的，女儿也不给。最后一个20岁出头的小辅警说，怎么也得给我们一个电话啊，不然交不了差。女儿看实在没办法了，给她说，留我的吧。然后说了个假的，他们就走了。我回来听说情况后，晚上就找到村长家，问他为什么带警察去我家。村长说，他们就说找你，也不说为什么事，我就带他们去了，要是知道为这事，我才不去呢。我说，他们这是在迫害好人，以后别配合了。我把带来的真相小册子给村长留下，希望他看明白以后不要再配合迫害大法弟子。他留下了，而且还说，警察说你家人真有素质，要是换做别人家，他们不是被骂出去，就是被主人拿着铁锨轰出去。第二天上午，警察又来我家。当时我去买菜，又是女儿一个人在家，这次只有所长和一个辅警。女儿没有了上次的慌张，很客气地请他们进屋。他们一进屋，看到墙上贴的真相福字和挂历，什么也没说。所长坐到炕上就问我女儿，天安门自焚是怎么回事？女儿就给他们讲协党是如何炮制的自焚伪案。大概10分钟后，他的电话响了，其实是外面有接应他的人，他们商量好进去10分钟后就打电话往外叫人。女儿站起来堵住门口，不让他们走。难得有警察主动来问事情的真相了，怎么会让他们轻易走掉？又说了10分钟，他们往外冲。 女儿又拉住他胳膊往回拽，最后又来电话才走掉。我回来一听，又找到村长问他，他们怎么又来了？他说，我也不知道。我问他，我给你的小册子看完了吗？他说，还说呢，我还没来得及看，被派出所的拿走了，他们说先拿去看看。我明白了，他们就是表面吓唬，实际是来听真相的。他们没见到我不罢休，过了两天又来了。这次我和他们刚好在门口碰上，知道人家是来听真相的，可因为紧张和害怕，就是没办法平和地说话。我凶巴巴地问他们，你们是干嘛的？他们嚣张地说，派出所的。我说，派出所的走错门了，我跟派出所的没关系，我没犯错也没犯法。一个20来岁的辅警上来就问，你是谁谁谁吗？我说，你问这个干嘛？是又怎么样？他说，咱们去你家屋里说。我说，别去屋里，咱们去大街上说。当时大街上好多人都在看热闹，我喊丈夫，把我的手机拿出来，我给他们录像。他说，别去。我问，你叫什么？我把你名字记下来。他眼泪就出来了，说，大姨，别记我名字了。丈夫一看是他们，很生气，就质问他们，你们干什么来了？还让不让人过日子？他们一看是男的，就不客气了，即刻变成流氓嘴脸，你嫌上你家来了，我一个电话就叫100个警察过来。我一听，接过话就说，你叫警察干嘛？有本事你把习近平叫来，那多了不起啊。他马上怂了，我哪有那本事啊？我故意大声地质问他们，你们找我干嘛？你们穿着警服，开着警车，又说不出我到底怎么了，你知道给我造成多大的影响吗？那小辅警吓得赶紧说，大姨，你小点声音。我说，干嘛小点声音？我又没干缺德事，我又不怕人知道。走，咱们别在这说，去大街上说，让老百姓们都听听你们到底干嘛来了。说着我就拉着他往外走，他急忙劝我，劝也不管用了，到过到头，我还是大嗓门故意地说给街头上的邻居们，你们到底找我干什么？我怎么了？你们说啊，我犯了什么法吗？他们什么也不说了，一溜烟钻进车里要跑。我说他们，站住，你们小小年纪，别替江泽民迫害大法弟子了，对你们不好。他们跟木头人一样，一步也不敢动。我说了很多，他们车也不敢启动。等说的差不多了，我发话，行了，走吧，以后别再来了，跟着江泽民违法不好，别给江泽民当枪使了。那车起步的速度好像后面有人追一样。邻居们问怎么了，我说，就为我练法轮功，他们来骚扰，来了也说不出什么，这不干了还怕人听见跑了。邻居们都说，别理他们，整天不干正事。我一听心里乐了，顺便给邻居们也解开了疑惑，不然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一定会在背后议论我诋毁大法。我把虚荣心拿掉，把警察的所作所为曝光在众生面前，邻居们也明白怎么回事了，算是把自己因为怕心和紧张不会给警察讲真相这件坏事转变成了好事吧。过了一年，他们又来我家，为了见到我，真是什么借口都用。当时全国普及反诈骗 APP， 有一天他们拿着反诈粉色宣传纸又来我家，我当时把自行车放门口了，他们认得，刚要进来，恰巧被女儿堵门口了，他们就问，大姨在家吗？女儿微笑着问，你们有什么事吗？ 这次只有两个小辅警，说我们来给大姨送反诈宣传单。女儿还是微笑着说，哦，之前村里已经给普及过了，不用了。你们工作真辛苦啊，服务真到位，还亲自上门给民众普法，真是辛苦了，这个给我就行。他们又说，我们给大姨吧。女儿又微笑着说，不用，我帮忙转交就行。他们说，这是大姨的自行车吧，大姨在家吧，我们和大姨说几句话。说着就往院子里钻，女儿挡在她面前，还是目光坚定地微笑着说，还有什么事吗？我帮忙转达。女儿始终微笑看着他们，他们一看实在没借口可以说了，转头就走了。我在屋里听见了他们的对话，本打算出来的，一听他们要走了就没出来。过了几天，我在晚市上正和朋友说话，扭头就看见了那几个小警察，他们一看我在前面，撒丫子就往回跑，跑出去30米都停下来回头看我，乐着就走了。二，放下了怕斗恶，慈悲心就出来了。后来几年年年如此，他们不敲门就进门，进来什么也不说，只要见到人就走。我也很生气，每当他们进来我就举起手机给他们录，他们吓得扭头就跑。现在的大陆警察大多都是托关系进来的，没有受过正规军警教育，根本就不懂法，不懂也就不怕，上边让干就干。尤其是在村里，他们对法律常识一点也不严谨，干事搞得和过家家一样。以前我们都是凶巴巴的给他们普法，告诉他们这样做是私闯民宅，侵犯人肖像权，警察在犯法，我们不配合违法行为，把他们赶出去。可是他们无动于衷，下次还来。疫情期间他们又来了，我们都在家，女儿又把他们堵门口了，大声地质问，你们警察是负责抓坏人的，为什么不干你们该干的，一天到晚来我家骚扰好人。我手机几年前在赶集的时候被人抢了，我报警，你们到现在还没给我找到，小偷也没抓到，你们把时间用在该干的事上不行吗？本职工作做不好，还天天做没用的。大法弟子都是善良人，你们专门欺负善良人。其中一个警察说，去年我们破了一个案子。女儿说，一年就破了一个啊，你们这办事效率可够高的。你们要把骚扰大法弟子的时间和精力用来破案，多少案子都破了。我拦着女儿说，不要成口舌之争了，他们也是执行任务，别为难他们。我就给这些警察讲了红眼石狮和枪口太高1厘米的故事，他们听懂了，自己也说，其实我们不想来，是上边一直催，不来不行，都是为了混口饭吃。我态度改变了，他们的语气也柔和了许多，还和我说了很多他们有多难做。那之后他们再来就悄悄地进大门，在院子里小声地喊，大姨大姨。我看着听着也知道了，其实他们也是老实人，并不恶，警察只是他们的工作，我对他们冰冷的心也融化了。我和同修们在一起交流这个事，以恶制恶是没有用的，即使我们赢了把他们赶出去了又能怎么样，他们还是没得救，我们也没有提高，所以我们决定改，改变态度，改掉怕和斗恶的心，改变向外赶他们的心。即使他们是带着命令来的，那也是人这层的外因，总得有个理由让警察进门听真相啊，还可能是师父用这种方式把他们送到我们身边来呢，不然底层警察哪有机会听真相。在对话过程中也听得出来，他们是很迷惑的，上边让干就干，可是法轮功是什么，他们一片空白。 去年十月份，两个警察又来我家。进门先说，大姨，你看记录仪并没有开。他们现在换花样了，两个人一起进来，一个负责说话，另外一个负责用手机偷录，也是太无奈了吧。录就录，只要我们一碰面，他们就录上了，任务已经完成。我想到我要改，不能让他们白来，要对他们善，而第一步就是尊重。我就请他们到屋里，像招待客人一样招待他们，端茶倒水，拿水果。他们有点受宠若惊，硬着头皮坐下来和我聊天。我就从头到尾把大法的基本真相给他们讲了一遍，还有因为我素江而被单位从经济上迫害的事，并且还为以前不好的态度和他们道歉。他们听了以后和我说，你就去找单位把钱要回来，不管怎么样也要把钱要回来。说着电话响了，有报警的，他们得马上走。那个常来的小辅警已经升级为正式警察了，临走前还特意把我给他倒的茶水一口气喝完，还是懂礼数的。通过这个细节，我心中升起了善念，他们都是比我孩子还小的孩子，我要救他们。今年六月份他们又来了，当时是下午六点多，我正在洗澡，他们和我丈夫在院子里聊天等我。他问，你练吗？丈夫说，我不练。他又说，这社会这么黑暗，我都不入党。我丈夫说，你说这个可别让你们领导听见呐。他不说话了。我洗完出来了，一看是他们，就问，你们怎么又来了？进屋吧。他们说，不去了，大姨，在外面待会儿就行。我又给他们说了很多现在的政治形势，要他们明理保身。小警察说，大姨，你要是发资料别让人举报。我说，你知道材料上写的是什么吗？那是教给你怎么度过劫难，怎么保平安，那是救人的秘方。现在的警察一听说是举报法轮功的，人家都不出警，都在保护大法弟子，你别干缺德的事，给子孙后代积点福德。他听了马上对我说，大姨，你打听打听你侄子什么口碑，你知道某某的母亲吗？发资料让人举报了。我说，举报的那个人太缺德了，他不明白真相啊。他说，他是个傻子。我又鼓励他说，我听说了，你们做得挺好，没有为难大法弟子就让他回家了。你记着经常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遇难成祥保平安。他问我，不练功的人念管用吗？我说，管用，三退保平安。他说，我没入过。说完就走了。这次我没有想他们录不录像，我就想抓紧时间多给他们讲点真相，我想救他们。九月份中共搞大阅兵，要是换作以前，警察早早就来了。我准备好了很多大纪元和新唐人的新闻报道，还有大法真相资料等着他们，结果他们没来。三，跳出具体问题看本质，事情才会明朗。恐惧多是来自于无知，我们要透过现象看到事情的本质，看明白这件事背后的真正目的是什么，才会少犯错，才会在救人上事半功倍。回想自己这些年被怕操控的也挺可笑的，当了解了整个情况后，善和慈悲还有兑现誓约的使命感也会油然而生，也就不怕了，理性就会回归。师父让我们不错过每一个有缘的人，我们不能挑选。对警察这种工作性质的生命，我们要拿出更多的善，更多的慈悲，让他们真正体会到大法弟子的善良，明白了真相。 这是我们大法弟子反迫害救人的关键一环。利用一切机会救人，我们要做的就是救人，不管外部是什么表象，我们就是救人。所以请改变对警察的态度吧，他们中也有好人，当警察那只是他的工作，那身制服下面的生命也需要明白真相。我身边的同修有的已经去警察局堂堂正正地讲真相了，警察们也明白了大法弟子的善意。以上是我这段时间的经历和前线的认识，如有不当之处，还请同修们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们。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修去思》，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2日。我是从小就跟着父母一起开始修炼的，今年已经30年了。我在修炼中发现我的自我很强，表现在不会考虑别人的感受，不理解别人，总认为自己对等等。我也悟到自我是思的一种表现。在此想分享我最近在工作生活中修去思的经历，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工作中修去思。我所在的公司是个小而精的团队，我是个小组的负责人，有3名下属，其中下属 A 和 B 是同一岗位，下属 C 是另一岗位。因为我的本性很独立，不怎么在乎别人，所以我就不愿意管人，而且也不擅长管人，所以我们4人都独立负责自己那块工作，相安无事。但最近几个月，团队里的问题就集中爆发了。事件一，公司今年新增了一项福利，对员工们来说特别有吸引力，但因为一些合规的原因， B 享受不了这项福利。 B 非常想要这个福利，自己也通过自己的渠道多方咨询了关于合规的问题，我这边也跟其他部门的同事去沟通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虽然那段时间我的工作也挺忙的，但为了 B 的事情也花了很多的时间去想各种办法。因为 B 在异地办公，他不知道我为他做的这些事情，因为涉及到要办一些手续，时间很紧，我就让 A 赶紧去办理了。 A 虽然当时办了，但他特别生气，直接找到我的领导去反映情况。与此同时， B 觉得这个方案会使他的利益受到一定的损失，希望公司给他补偿，如果不补偿，他就要考虑一下是否要这项福利。不仅如此，电话里 B 还对我一顿埋怨，觉得我不管他的事情，什么事都是他自己去咨询，心里觉得特别失落等等等等。我听到他说这话的时候，一下子就受不了了，觉得特别委屈，为了他的事，我又花时间又花精力，让 A 不满意，去找领导， B 还不领情。我把这个情况也跟领导汇报了，领导也说我处理的不好，把我说了一顿。下班的路上，我越想越委屈，眼泪就止不住的流。虽然从法理上能明白这是考验我呢，但是心里还是特别难受。我就一边流眼泪，一边背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讲的：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在这个过程中，我就先硬忍，强制自己不去想这个事情的本身，就背师父的诗词《红吟三》： 谁是谁非，对的是他，错的是我，争什么。这个委屈劲儿不断地往上涌，我就不断地背，等到第二天就是那个月办理的截止时间了，要不就只能拖到下个月，而且 A 这边已经把我们这边的手续办完了，就差 B 所在地的手续了。所以我上午就忍着委屈跟领导一块商量给 B 的补偿方案，确定好以后我就给 B 打电话，领导在一旁听着。 B 的态度还是跟上次沟通的时候一样，表达对我的各种不满，我这次正面面对，如实地把我这边为他做的种种事情，还有 A 为了他的事加班配合的情况都跟他说了。他听了以后对补偿方案接受了，也知道他是误解我们了，电话里就跟我道了歉。当天 B 办理了他所在地的手续，整个事情就给解决了。通过这个事修去了我很多委屈心，而且我也反思自己，我还是站在自己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没有站在下属的角度考虑问题，这是私。就是因为我不愿意管人，所以对 B 的事情一直拖到最后，直到 B 等不了了来催我，我才不得不开始解决这个事。但是作为团队的负责人，我是有这个责任解决下属的问题的，不是我愿意不愿意的事。归根结底还是自己有问题，没尽到责任在先，才造成了下属的不满意。事件二，事件一结束没多久又出了两个事儿。第一个是因为事件一 A 特别生气，就去找了我的领导，说了我很多工作上的问题，主要是我没尽到管理职责，对我意见特别大。他们谈话完，领导就直接找我了。我听完 A 的反馈，第一反应还是委屈，然后又很憋屈。我觉得在管理这个问题上，我知道自己没做好，也努力在改了，但是还达不到下属和领导的预期。我听完就直接跟领导说，你要是不满意，要不你就给我换了吧，什么结果我都能接受。第二个是因为工作分工的事情， B 又来找我反馈问题，要求跟 A 的分工划清边界，觉得 A 的工作习惯和工作方式他完全不能接受，同时也跟我列举了好几件事来证明。这通电话他打了快两小时，全程都是态度强势，而且还特别生气。对于 B 说的情况大部分我是不了解的，但是我也清楚 B 说的情况也确实是 A 存在的问题。通话中我先表明了态度， A 工作中出现的这些问题主要是我管理的责任没尽到，我没提出明确的要求，同时对于他俩的分工我也从来没管过，导致他俩现在的合作出现了问题。放下电话后，我一个头两个大，我知道这又是考验我来了。虽然对于 B 的态度如何，我现在不是很在意了，但是这个问题如何处理，我是完全没头绪，而且从内心里就很难受，不愿意干，犯怵的念头又冒上来了。这两个事情接连发生，我知道这是又让我休去思呢。我跟领导也汇报了这个情况，领导的反馈也是要求我尽快解决问题，先从解决分工问题开始，同时要每周开例会。于是我就开始想解决方案，每天干这个事之前我都要先做心理建设，我这么做是对下属的工作有好处的，不能想自己愿意不愿意，要放下自我的感受，为别人着想。大概花了两周的时间，我想好了方案，就硬着头皮组织大家开了一次会。因为我之前做了充分的准备，从工作流程上的每个细节，到有可能出现的问题，以及后续的解决方案，我逐一跟团队说了。会上 A、B 也都说了改进建议，最终大家达成了一致，从下个月就开始执行了。会后领导也对这次的结果表示了满意，觉得这才是我真正的能力，之前都是因为我的意愿问题才没发挥出来应有的水平。当天下班回家，我心里的石头算是落下来一半，很感谢师父给我安排的这个机会，让我又修去了一部分私心。但接下来的挑战又来了，每周都要开例会，之前团队都是月初开一次例会，安排当月的工作，然后大家就各自独立干活了，现在改到每周开，我心里就特别犯怵。每次开会前我都要花很多时间做心理建设，然后每次开会我都是硬着头皮给他们开。这个过程中我就问我自己，为什么这么犯怵呢？为什么不愿意开会呢？得到的答案是，我还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这是我不擅长的事情，而不是站在团队的角度、下属的角度和领导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还是私的表现。在每周开会之前，我就不断的被罚，来战胜自己的私心。逐渐的，我的犯怵的情绪越来越弱了，而且这么例行开会以后，过往存在的问题也都逐一解决了。我也感觉最近 AB 的工作状态也好了很多，俩人之间的矛盾不知不觉中也弱化了。第二部分，生活中修去私。前段时间老姨打电话要来我家，也没说什么事儿，而且还说等我在家的时候来。我一听就跟母亲说，母亲也是同修。我说，估计是来借钱的。因为去年的时候，老姨为了表弟管我借过两次钱，第一次也没说原因，就说急用，我什么都没问就直接给他转账了。没过多久，老姨又要借钱，这次我就问了问原因，才知道是给表弟借的。原因是表弟要给领导买机票，但是自己没钱，所以管家里要。而且我查了查机票的价格，比老姨要借钱的金额少了很多。我把钱还是给老姨转了，但这次也提醒老姨别被表弟给骗了，所以这次他们来借钱，我猜大概率还是为了表弟。等到周末他们来了以后就说了情况，因为表弟不断管家里要钱，把家里的存款都要走了，然后老姨老姨父的退休金也不够，所以老姨父就预支了好几张信用卡的钱，同时还管亲戚朋友都借了钱，现在找我借，就是因为信用卡要到期了，管邻居借的钱也到时间还了，但是都还不上了。母亲和我听了都挺不高兴的，很不赞同他们这么无限度的给表弟钱，而且表弟都一年多不回家了，我俩都怀疑表弟在外面是不是干了什么不好的事。我也跟姨父说了我不同意借的理由，我越借您就得给表弟，然后就如此这么恶性循环，我要是不借您也没钱了，表弟再要钱您也没能力给了，对您来说才是好事。姨父听我这么说就立马要走，觉得过来借钱就很丢人了，然后还被我拒绝，心里特别受不了。母亲看姨父情绪特别激动，也留不住他，就把老姨留下来了。老姨就跟母亲商量，看能不能少借点，先把姨父的信用卡给还上。母亲当场就同意了。我虽然心里特别不愿意，但是我也表态了，这个事儿听我妈的，我妈说借就借。等老姨走了以后，我越想越憋气，坐沙发上就流眼泪。我就想起了以前我家买房的时候，首付不够管老姨借钱，虽然他家有钱，但是电话里就直接跟母亲说我家没钱不借。而且在我家最困难的时候，他一年到头别说来看看我们， 连个电话都没有。还有一次，老姨来接母亲去参加亲戚的葬礼，但母亲没接到她的电话，她进了门就把母亲一顿数落。我当时就听不下去了，直接给她怼回去了。过往种种的事情一一浮现，让我越想越憋屈。母亲看我这个状态，就说了她同意戒的原因。老姨在迫害前修炼过，但1999迫害发生以后就不练了，但是在迫害期间，他家也以实际行动来支持我们修炼。母亲是想通过这次事情跟他们证实大法的美好，希望老姨还能走回修炼。我听了母亲的话，我理智上是赞同的，但感情上还是对他过往的事情耿耿于怀。我也知道我不对，这是触及自己的私和我对母亲的情了，所以才不能释怀，才这么愤愤不平。于是我就坐沙发上背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讲的难忍能忍，难行能行，直到心情平静下来为止。等到第二周一付信用卡还款到期前，母亲管老姨要银行卡号，顺便也问了他们总共欠了多少钱。等母亲挂了电话就跟我商量，想把他们欠的所有钱都借给他们。我一听憋屈的心又上来了，就还是不愿意，但这次理智还是稍占了上风，直接让母亲做主，她说借多少就借多少。等母亲跟老姨又回了电话，说把欠款全借给他们。电话里老姨和姨父就都感动的哭了。等他们来我家拿钱的时候，母亲就跟他们说，因为自己是修炼人才能做到这个程度，同时也说了这些年的修炼经历和亲身体会。老姨听完以后很受触动，当场就表示要重新修炼。等我下班回家，母亲跟我说了白天的事情，我既感慨又想叹气。感慨是因为这个钱没白借，老姨能重新修炼确实是个大好事。注：老姨之前修炼过，也知道大法是好的，这次的事情也知道是师父在管他，不是说借给他钱他才修，不借就不修。我叹气是觉得自己的私心可太重了，就是因为过往老姨对母亲的伤害，我就一直不原谅她，差点错过了修炼的机缘，我还是太差劲儿了。我心里默默地感恩师父的巧妙安排，既暴露了我的问题，让我修掉这个私心，也给了老姨重新修炼的机会。通过最近的经历，我也悟到私心真的特别害人，自己还是有很多私的表现，唯有不断精进才能报答师父的救度之恩。如有不当之处，恳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这期的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